谢谢弟兄带领我们能够诵读神的话语。那么这句话呢，是我们在整个基督教的发展里面呢，因为耶稣基督的这句话，使得基督教的发展能够推动。那么当时第一世代里面的基督教呢，的确就是由耶稣基督说的话，他的命令，然后由11个门徒，普通的人来执行。我们这次从加拿大去了50个代表，然后全球集合了大概有1300个全球的华人教会的代表，我们都到了台北。那每5年一次的叫华福会，就全球的华人福音这个的运动。那么从70年代开始，从这个 Billy Graham 就是美国的这个格里汉牧师，然后他开始了一个 Lawson 的一个 movement， 就是一个全球宣教福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开始。我们当时华人也参加在这个西方人所组织的基督教的会议当中，让我们在中间呢，华人也崛起也觉醒。除了我们全球的华人要一同去合作合一，也领受看看上帝会不会给中国人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什么我们应该要做的。那么这次呢，我们在参加会议的当中呢，我觉得非常的兴奋。第一呢，当然是我跟着师母呢，我们一起在台北这个台北是师母的故乡，也是我曾经在那里读书过3年的地方，很亲切很温暖。好久没看到那么多中国人，我说这个地铁那么多中国人，这个餐厅那么多中国人，台湾嘛，对吧？我们在住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很亲切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这次去呢，当然也很兴奋，在这个会议当中也带来很多的好消息。总的来说呢，这个华福给我们全球的这个中国人的教会从世界各地了，世界各地的都在台北聚集，我们都说出同一个声音，好消息 good news， 全球的华人的福音工作都是在兴旺的中间了，非常非常的好。如果我们不聚集起来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有时候我们觉得在加拿大这边呢，传福音做福音的工作，教会好像有时候感觉到比较困难。但是呢，我们知道了上帝是通过中国人这个的群体，中国人基督徒这样的一个群体呢，做全球传福音的时候，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只要有中国人在那里传福音的那些的教会，那些的地区呢，都是兴旺的。这个是一个 good news， 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但是另外也有一些 bad news， 就是坏消息。坏消息呢，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在以西方国家为主流的基督教这些的国家，这些的教会当中，比如说北美欧洲这些国家里面，我们都看到一再告诉我们 bad news， 基督教的人数、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势力，在西方人白人我们说给白人这个圈子里边呢，是在慢慢的在熄灭当中，在熄灭的当中。按照一些的统计，在英国他们这之前的一些报告，他说2016年英国呢，大概只有1%的人周日去上教堂，1%的人。以前英国是多么的复兴这个基督教里面的复兴的运动，英国卷起多少次上千上万人的人信耶稣为什么现在英国会变成这样呢？那岂不是一个 bad news 吗？那我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心情当中，在一个华福会里面，中国人的福音是一个 good news， 然后西方人这个以主流基督教这个趋势呢也在下降，在 bad news。 那我就问了，我们这个中国人教会身处在北美的中国人教会，就说我们为主，城北华人基督教会，我们国语部到底在 good news 还是在 bad news 里面？这好像是一个混合，所以心情有点复杂。也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当搬到这个新堂当中，我们也发现我们的增长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所以我觉得如果要以这个新闻news 什么的消息呢，我们教会Not too good and not too bad， 不太好但也不太坏。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无论在中国人的教会当中，基督教的兴起兴旺，像台湾非常的兴旺，台湾的教会不但是从20年前4%到现在6%了，台湾啊，他们基督徒的这些的服务，基督徒的福音的消息，无论是广播，无论是社会服务，无论是儿童教育，甚至政府呢，都回头请台湾的教会呢去帮助他们做一些社会性的一些的服务，特别是教导的哈，人际关系啊，这些啊心灵辅导啊，这些都是政府邀请教会的人去帮他们。It's a good news， 但是我看到在好消息和坏消息中间，唯有一个很关键的元素，我觉得我们在今年现在开始，我们应该特别是在张伯苓牧师的这个布道会的时间能推出来是最好。卖关子卖够了，这就是门徒训练，门徒训练。正在兴旺的教会非常注重门徒的训练，在衰败的教会，不是教会没有活动，但是他忽略了门徒训练。人很多可能都是消费者，不是门徒。所以这个关键，到底我们身处在这个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好像亚洲人的教会很复兴，但是白人教会在下降的时候，我们整整放在这个点上面的时间，我们必须要注意。也是神这次在这个会议当中放在我心里面非常重的，不是一个新的，但是我发现，我也觉得我们应该要回到这个重点里面，要不然我们有可能就走向西方教会的偏差里面，就缺乏了耶稣基督的门徒训练。这个星期还有下周日，我们2周的时间，我们都会注目在基督徒两个不得不背诵、不得不注意的两个的大的题目当中。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大使命，下周呢，我们要讲大诫命。大使命呢，我今天的题目是更新对福音的一个热忱。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福音当中有热忱啊。那可能你说，看今天牧师要讲什么道哈，要怎么样刺激我们，或者让我们觉得 feel guilty， 然后我们就传福音，或者说把它吵起来，张伯苓牧师来啦，我们一起拍手，然后把它吵起来，让很多人越多人越好，对不对？把嘴坐满越好，对吧？不是，不是的。我们要这个根部当中，我们为什么我们听到这个大使命？为什么我们听到的时间，我们的态度和反应是这样呢？其实有些原因的。我在预备的时间，今天也有这3点比较重要的，我跟弟兄姐妹一起的分析，盼望这3点当中呢，我们都有一些很重要的回归跟觉醒。在耶稣基督当讲这个大使命给11门徒的时间，他们11个人都懂，都明白，所以他们就去。这个就是懂和明白的人会有的反应。我们今天听了，没有这个反应，就是我们有一些的盲点，有一些的偏差，所以使得我们呢这个的热心就失去。所以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能够今天重拾这个大使命里边一些很重要的环节，特别是我们有一些我们中间的可能有一些的盲点也说不定。我们看第一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啊，在大使命中间，我们不难发现耶稣在18节里面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我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第一就想到说，我们要做这个事情，我们要传福音，我要带谁去啊？当我们听到说大使命啊，教会要大使命， OK，大使命传福音带人信主，然后我们就想啊，我们这个目标这个对象是谁，就这个人，就这么想，这是我们的想法。但在耶稣的时代不是这样的。我要还原一下，回归到这个大使命当场，门徒的脑子里面到底怎么想，他的脑子里面有没有一副的图，为什么他们听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的命令时间，他们真的去呢？我自己非常好奇啊，我想做这样的基督徒，不知道你是不是想做一个真正的听到大使命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要不然没有人传福音给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哪有机会坐在这里？ 大家有没有可能在信主的当中享受的这种信仰里面真正幸福平安的氛围，是没有可能的。那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关键在于，第一，我们要回归对于万国得福的认识，我们要回归到万国得福的认识。可能这个字比较陌生一点，但是我们要看这个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大使命呢，是在马太福音，也就是新约里面第一卷的书，它是第一卷的书里面最后一章最后几节里面就提到了使万民做耶稣基督门徒。万民在英文里面就 all nations, all ethnics, 就是不同的民族，也可以是不同的民族。不管他的肤色是什么，不管他的教育是什么，当时是这么样指，就是说指万民，就是说是所有人，很不浪 all inclusive, 只要他是人，他就是上帝所爱的，就是这个大使命当中我们要出去的地方的人群的当中。但是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几节提到万民的同时，我们也要看看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到底这个福音书讲了什么呢？很奇妙的，这个关键就藏在马太福音当中。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后裔，诶，马太福音怎么一开始讲这个人呢？马太福音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我们看到圣经的原文，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这个是在以色列民族也好，基督教、天主教甚至回教，我们叫做 Abrahamic, 就是以亚伯拉罕啊，犹太教也是亚伯拉罕这个的族裔啊，这样的一个源头来的这个宗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上帝所赐福的，特别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后裔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呢是一个阳性单数字，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那一个，不是亚伯拉罕后裔，就是指的他生下来这一群人，他的子子孙孙啊，这一代这个系统，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指的亚伯拉罕的一个人，他的一个后代。然后跟着就说大卫的子孙也是那个人，耶稣基督的家谱。当说到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就指的这个人就是讲耶稣基督，然后就把耶稣基督带出来。那跟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呢？亚伯拉罕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八节里面都有提到，我念给大家听。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到底这个人的特点在哪里？那留心听啊，圣经这样说，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那地，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亚伯拉罕得福。上帝看上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因信上帝，他就成为信心之父，上帝看上他的，然后就赐福于他，不但赐福于你，他说亚伯拉罕呢，我要因你万国都要因你去得福。并且二十二章创世纪第十八节说到，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你听从我的话。又提到不但是亚伯拉罕，而且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希伯来原文里面也是一个单数阳性的字，是指亚伯拉罕的一个人，就那个人，也就是犹太人所先知一直预言那个弥赛亚，也就是因为这个人万国都要得福。我明白了，原来当耶稣基督讲这个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不是一种自私的讲法，不是从耶稣开始的一种好像跨国性的一种的推广市场，一种宗教，不是，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上帝在这个始祖的身上呢，通过他一个人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跨国界，跨时代，跨民族，上帝原来他要赐福于万国，赐福于万国的当时也是说亚伯拉罕你的后裔就是因耶稣基督，因耶稣基督万国要 得到福气。所以耶稣基督的嘴里面就承接了上帝在永恒里面一个最大的，就是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上帝不是光光盯着一个的民族当中的一个人，原来上帝爱世人的心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他的子孙，那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要赐福于全世界的人。哦，上帝的心原来很大。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说，怎么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也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好像把所有的人的民族，他的肤色，他的学问，他的背景，甚至我们现在很热门讲到了他的性取向，都模糊掉了，上帝一个都没有提到。人的不同，圣经上告诉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你在不在这个里面呢？你当然在了。我的邻居在不在？当然在了。我的亲戚在不在？当然在了。不同民族的人当然也都在了，包括一些我们不喜欢甚至讨厌甚至恨的人，他也在神爱世人的当中，上帝爱他。我盼望我们中国人里面能够存留一些非常好的品德，比如说节俭啊，我们能够照顾亲戚啊，我们能够孝敬父母等等，殷勤啊，这些是中国人非常优良的传统。但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面，甚至我们当了基督徒之后，甚至有一些中国人里面的一些骨子里面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掉。当我们说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的民族我们都不想去听，不想去碰，甚至上帝说你要到那个民族那边去传福音的时候，真的太难了。我们中国人如何的去把上帝的爱放在我们的心中，能够放下一些我们种族与种族之间骨子里面的恨呢？当提到日本这个国家的时候，我有很多在国内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平台，有不同人的声音，有时候甚至在基督徒的 WeChat 群体里面我们还在传，我要反对这个事情，这是教会，这不能做这些事情，对反日这种情绪，抵制日货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在基督里面不能再谈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基督徒都对日本人恨之入骨的时候，我不知道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国语堂这个中国人的教会当中，他是否会同意我们这么做，是否在我们的骨子里面是不是有一种恨似乎是除不掉的。谈到外面的民族，这次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里面的专人替我们去报告，报告在特别是美国啊，这个是一个美国里面的报告，美国里面他把这些亚裔的人，就是亚洲人移民到美国之后，在这些移民的民族当中，信耶稣的人口比例在他们自己的民族里面大概有多少？前三名你猜猜看是谁？前三名啊，很快我们就想，哎，我们中国人在哪里哈？我也这么想，当时说，哎，我们中国人哪里？想一想，那么当然在那个 bar chart 是都分开，没有排行，都分开来。好，第一名，宣布第一名，第一名，美国亚裔移民里面基督徒在他们民族当中的百分比，第一名是菲律宾，菲律宾的基督徒占他们移民的人口的89%。第二名，中国来了，我就讲，哎，中国来，中国来。第二名，韩国基督徒，韩国基督徒是71%。第三名，中国人总来了，我也总想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好像看奥运一样，中国，中国，中国啊！第三名是日本基督徒，38%。吓一跳。第四名来了吧，越南基督徒36%。第五名才是亚裔，就是 Chinese Christian 是31%。在美国里面这个调查， 好了，我们不传福音给日本人，他自有上帝爱他，自有其他的人传福音给他。我们不去非洲传福音，自然非洲是全球里面基督教发展现在最快速度最快的国家，非洲。我们不出去没有关系，他们一样会信主，但这不是上帝的心啊。我在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拥有上帝那爱世人心？当耶稣说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的时间，是否也包括一些我们觉得条条框框里面一些跨不过去的一些的民族、一些的人种、一些的人呢？当耶稣基督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间，他是从上帝永恒的大爱的当中，当上帝爱人的时候，他说我爱所有的人。当福音书里面也讲到上帝爱世人的时候，上帝说我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义人不义的人只是人在分类，人在分类，义人不义的人，比我好的就一叫义人，那比我不好的就叫不义的人，就叫歹人。当有一个人比他好就是好人，当有一个人比他差就变坏人。那他这个差的人总有一个人比他更差，那么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人分类都是看表面，都是看表面，但是神爱世人，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眼中都是迷失的，都离开了这个道，离开了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摸索，像一个迷失的羔羊一样，每天早上起来就在那个像白老鼠一样的这个轮子里面，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得走吧，你得转吧。爷爷奶奶做好你自己的角色，爸爸妈妈办好自己的角色，一生时间完了，哭，下班，走了，就是这样吗？你甘心吗？我觉得不可能。我们光是中国人，每个人的脸都不一样，我们是独特的，我们是上帝形象里面所造的人。神爱世人，要这些人回归到上帝的面前，回归到这个道的里面，因为万物都是那个道所做的。所以我们当耶稣基督在讲，他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间，耶稣表达了天父的爱。弟兄姊妹啊，我在这里停一下，我们今天我们的爱到达哪里呢？可能你的爱是有一定的限度，我知道每个人都是，但是我要问的问题，你的爱有没有成熟，有没有在成长？甚至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教会的全体当中，我们说彼此相爱的时间，是否我们有一些还没有跨得过的一些的人群，一些的疆界，我们需要去突破，我们才能说愿万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愿万国得福。这是我们阿爸天父的心，也应该是每一个上帝儿女应该在传福音大使命的时候唯一推动我们的，而不是说我们就传福音就是做那么小小的一件的事情。曾经有个人路过一个建筑的工地，他看到有几个人在那里做一些修补的工作，他就问第一个人，他说你在做什么？看到那个人的手里在泡着一个大理石，很大一个大理石，他在那里凿。他说我就是朝九晚五就把这些石头弄成方块，然后就传给别人，我觉得苦闷的不行，我就等着五点下班。那个人又问第二个人，他说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也在敲打石头，但是我知道我有个目的，就是我敲这个石头按照这个尺寸的时间我要交到下一个人，下一个人要把这个大理石变成一个很伟大很粗的一个墙，这是我知道的，这是我工作的目的。那个人又跑到第三个工人那边问他的时间，那个工人不但在那里在敲打那些的大理石，并且按照那个图纸，并且看到他需要改进的地方，在不断的修改，不断的在那里把那个美丽的石头给弄起来。他说为什么你跟别人都不一样，为什么别人都赶得下班，为什么别人都觉得不喜欢这个工作，你确实好像很欣赏而且想做到尽善尽美呢？那个人告诉他说，我知道我今天做的工作，其实我在盖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教堂，一个 cathedral， 世界上最漂亮的一个的教堂。 虽然我只是弄一块的石头，虽然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作，但是我知道我在盖一个的教堂，我心里面畅快得很，我心里面自豪得很。我们今天传福音也可能有这三方面的一切的心态。到底我们是说我们到底要传福音的时间我们用怎么样的心态呢？当耶稣在说这个大使命给十一个门徒的时间，门徒是非常的清楚，耶稣基督在讲的时候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把这个福音传给万民。当传福音的时间从耶稣时代他的门徒到我们欧洲到北美洲到中国大陆，现在整个的华人的圈子里面的福音的工作正在蓬勃，不断的蓬勃的时间，甚至在北美的时间，有人说北美的华人成为北美复兴的工具，我觉得是有可能。白人都在看中国人的教会，为什么你们兴旺？会把这个土地的神的工作来带起来。我们传福音的时间，盼望我们第一个能够突破的，就回到那个大使命的时候，原来大使命是使万国得福，原来是神爱世人的一部分，是一个上帝非常荣耀伟大并且历世历代很多基督徒已经投入的这个大的工作当中，我们在建筑一个非常非常最大的一个非常荣耀荣美的神的家。弟兄姊妹，我们尽情地做传福音的工作，当我们传的时间，我们带着一种的上帝给我们的荣誉感。我们虽然对一个人传福音，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是一个荣耀的福音。愿我们心里面再一次兴起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间是在整个神的计划，神爱世人的这个角度当中我们去前进。这是第一个，我们盼望大家能够投入拥有这个大的图画。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回归到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回归到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当我们看这个大使命的时间，有一句话很吸引我们的眼球，很引起我们的注意，是什么？第十七节他说，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的门徒十一个不尽都是完完全全的还相信耶稣基督，他可能在自己的眼前不太确定，我现在看到的是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到底耶稣基督的复活到底是真是假，这个事情怎么发生下去，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一些人还在疑惑，这证明同样一个耶稣在发布他的大使命的时间，其实每一个人吸收的角度都不一样。我在问自己，如果耶稣基督今天站在这个讲台里面跟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再次讲他的大使命，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都吩咐他们就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在猜想可能有这以下的四种人都在我们的中间，你看看是哪一种人。基督徒当中可能会感觉到抵触的，很抵触，有点气，他觉得耶稣基督的口气非常大，简直到自大甚至到狂妄的地步。你要做我的主，你想制服我，没那么简单，要我做你的门徒，心里面有一种的抵触感。可能有一种的基督徒觉得感觉到可笑，你讲没有关系，我觉得有点可笑，不过呢这个时代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啊，你说自己是什么就什么，我尊重你，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的，所以我要直到地极的与你们同在，你说什么都没关系，你是龙就是龙，你凤就凤，没有关系，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他觉得很可笑，他不认识耶稣基督。第三种的人可能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书里面也有记载，这些的基督徒在拖延，当耶稣基督在讲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在拖延，耶稣啊心里在想，他说耶稣先让我把婚结了，耶稣基督先让我该办的事办好，耶稣基督啊我还有一个我一生当中我要奋斗圆的一个的美梦，让我完成我自己的理想之后，耶稣基督我一定跟随你，而且那个时候有更多的钱，那个时候有更大的影响。耶稣基督你算一下这个 计算一下，你等我。但是在重重复复的一些聚会当中，基督徒都是听到自己受到耶稣基督的交托，大使命是托付给每一个人的时间，一遍再一遍，心里面在一次一次的挣扎当中，但是一次一次都跟耶稣说，耶稣再等我一下下，我一定会回应，你再等我。但是最后一批人，最后一类人，就像耶稣基督大部分的门徒，十一个的门徒里面，是顺服遵行的一群人，他们是真正认识耶稣的一群人，他们是存着一个非常感谢感激，谢谢你给我 assignment， 谢谢你选中我，谢谢耶稣选中我，谢谢你，有一种感激和一种爱的心去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他们知道耶稣是谁，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就有正确的回应，当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他的反应就跟门徒是不一样。那今天我们是属于哪一类呢？那到底这个耶稣是怎样一个耶稣呢？当耶稣在讲有三个关键的关于他的形容的时间，我都写在上面，关于三个关于耶稣基督的他。第一个就是说，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说万民都要做我的门徒，万民都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形容他跟人之间的关系。第二个，耶稣说我是什么呢？他说我是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这是耶稣形容他自己，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第三个就是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还跨时间，跨文化，跨一切的权柄。到底耶稣是谁呢？弟兄姐妹，我们喜欢不喜欢都好，你跟我都伏在一个权柄的底下，从小都在权柄底下。有一些的这些的 teenager 哈，这些的少年人被带到警察局的时候，他们就是愤世嫉俗。这个警察说 You have authority problem， 你对于权柄有问题。当然我们知道从小在家里面对这个社会啊，好多对权柄里面，权柄当中一些的手段，权柄当中一些的 abuse， 滥用权柄的，使得我们的下一代里面都不喜欢所谓任何的权柄，他都要抗议，撑伞，拿这个什么布条都好，都抗议抗议抗议，对权柄有问题。喜欢与不喜欢好，我们都在从小都在这个权柄当中，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有不同的权柄。从小我们在家里面，父母就是我们的权柄。我们进入学校，学校里面有校规。我们进入一个公司行号，一个企业，当时那个我们有老板当时给我们的一些的权柄和辖制限制。我们当然在整个的国家社会当中，我们还有政府，政府说要交税，每一个加拿大都要交税，这就是一个权柄。那你当了这个总理，当了皇帝又怎么样？还有司法的权柄，连皇帝连政府所有的人都要在这个司法当中把你所有不对的事情全部要交代，然后受到司法的制裁。每一个人喜欢不喜欢都在这个社会当中有权柄。那除了社会性这个权柄，我们还有哪一些的权柄？还有个权柄，这个社会性的权柄更大，就是大自然的一个权柄。大自然是很有威力的，比如说地震啊，山崩啊，台风啊，试试看，如果是台风一来，或者是我们加拿大以前大停电的时候，所有的政府机关，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家庭全部都受到影响。这个的权柄，当台风一来，当地震一来，这个的威力，这个的权柄，你建立多少的天军万马都没有用。是大自然的权柄也驾驭人类一切的制度，一切的家庭，一切的生活都驾驭在上面，是大自然的权柄。还有个更大的权柄是什么？是超自然的权柄。这个权柄是可以说操纵我们的生，操纵我们的死。但是一般来说啊，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技术，有很多人不同的做法，把生跟死都控制在某一点的当中。 但我们人的生，我们人的死，照常来说，一般来说，都是在所谓这个命里面，所谓这个超自然这个里面，它的权柄都超过一切。不管台风来不来，人的生死等等，超自然。还有灵界的活物，我们知道有邪灵啊，有天使啊，这些灵界里面的活物，还有终极的审判呢、啊。当一个人身体放下来，他的灵魂要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时候，要等待。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提出人生死的问题，怎么人怎么来，死了去哪里，然后善恶要报的。我相信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有，你去看，怎么会没有终极的审判呢？没有的话，为什么人有良心？这个时候要控制我们要做好的事情，然后对坏的事情要禁止我们做呢？终极的审判也是超自然的权柄，到时候你认识谁都没有用，都要在上帝的眼中受到终极的审判。还有天堂，还有地狱，当然就是这个审判之后的一个分类。还有罪的权柄，罪的权柄无论在任何的时代当中，无论在任何的民族，无论在任何你有教育没有教育的人中间，罪都是一种的权柄。我这样看下去，包括我在内，谁不在罪的权柄底下？为什么你要进教堂呢？为什么我要成圣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想脱离这个罪，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像保罗所讲的，罪本身是一种最大的权柄，但是当耶稣基督在颁布大使命的时候，站在门徒眼前的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那个耶稣是不一样的，跟钉十字架之前那个耶稣是不一样。钉十字架之前那个耶稣是有权柄的，但是他有个地方他还没去，那个权柄他还没拿到。耶稣当钉十字架的时候，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罪的人要死，上帝也把我们应该所犯的罪的后果就判到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按照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就进入这个的阴间，他从阴间的当中再从死里面复活回来。当耶稣基督颁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已经把最后一个的权柄都拿到了，是最大的权柄，生死的权柄，审判的权柄，罪的权柄，耶稣基督都拿了。所以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人一切的权柄，人一切的权柄，社会的权柄，大自然的权柄，生死的权柄，一环扣一环，我们都在这个权柄底下做人。但是耶稣把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了，并且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包括死亡、阴间、赦罪的权柄，耶稣基督都在他的身上。我们得到的人叫做福音的传人，把这个福音放在我们的里面，耶稣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耶稣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一切都解决了。有一次有这么一个故事，听说这个天主教的教宗要去纽约的联合国开一次重要的会议，是全球和平会议，但是不好的就是这个班机误点了。教宗当到了纽约的时间，纽约的交通也是非常非常的差，他心感说，觉得这次的开会一定是迟到了，没有办法。他就出了机场之后，就跟那个司机就说，司机你有这么快就开这么快到纽约这个联合国里面，快点去，因为这个全球的和平，这个解决的方案正等着我们。那个司机说，教授你不知道纽约里面的警察有多厉害，躲得到处都是，怎么可能如果超速的时间我们被拦下来呢？这是很尴尬，而且是会延误更多的时间。教宗想一想，他说的对，纽约的警察是非常的严厉，到处都是。这个教宗就说，好，这样子，你不要开车，我来开车，我坐驾驶盘后面，你坐后面。所以教宗说，如果我这样开车的时间，我开了多快，当警察看到我的时间，他不会抓我，我就跟他说，我去联合国里面开会，他一定会放我走。结果两个人就换了位置，司机就坐后面，教宗在开车。结果教宗就知道那个时间快来得不及的时间，他就哇赶紧的开开开开，非常高速的往那个的联合国里面开。 就在纽约的另外一个街头当中，有两个警察就躲在一个警车的里面，正等着超速的车经过。结果呼，一个车来，那个警察，一个警察就走出了车外面，就把这个车拦住，停了。另外一个警察就看到那个警察在那个车上面拦住之后，然后就手放下来，然后就鞠了一个躬，然后就恭恭敬敬又回到警车里面。他旁边那个伙伴说，你怎么了，这里面什么人呢、啊、你怎么鞠一个躬这么恭敬就回来，你不去抓他吗？那个警察告诉他，他说坐后面那个我一个都我不认识，那个人那个乘客我不认识，但是帮他开车的是教宗啊。有多可怕，后面那个人你可以不认识，帮他开车那个是教宗，那个是很厉害。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当我们说这个罪恶生死灵界这些的权柄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也必须要面对的时间，这个权柄大到一个程度我们不知道多大，我们就知道很大的时间。但是耶稣基督也超过这样的一个权柄，这样的一个最高权柄的耶稣基督就站在这些的使徒的面前，他就颁布了上帝的爱，也拿了最后这个阴间和赦罪的权柄，跟他的门徒就说，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们去吧。耶稣基督当带着这么大的权柄，门徒亲眼是看到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从阴间里面出来，一切的罪在他身上再没有束缚力，他好像在监狱当中开了一个又新又活的路，把地狱的门，把地狱里面的人开了一条活路出来了。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是我们第二点，需要有突破，回到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那超过一切权柄的耶稣基督。这是 good news， 这是一个好的消息。一个有名的传道人叫 Oswald J. Smith， 他说过一句话，英文我到现在不知道中文如何的翻译会更好，但是英文是这么说，他说 Why should anyone hear the gospel twice before everyone has heard it once？ 这句话一直在我的心中，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福音国家里面的人听福音啊，听一遍再听一遍再听一遍再听一遍，但是地球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国度里面的人的福音连一次都听不到。我们这个资源多的不是，听福音一遍遍的听，但是地球另外一边有一些人很希望得到福音，但一遍都听不到，这个叫做资源分配不对。大使命要出去的时间就是想到有一些人还没有听过福音，连一遍都没有听过福音的前提底下，为什么我们不断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听那么多的福音，为什么不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呢？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间我们不要叫累，让传福音的时间不要说这是牧师的一个 project， 这是教会一个新的一个花样，不是，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耶稣基督今天也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第三最后就是回归对于门训的认识，回归对于门训的认识，这第三个也是我们觉得，我自己觉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偏差。因为我们常常说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就是大使命就是领人归主，带人信耶稣，那么就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甚至我们不说任何一句话的时间，我说你去看张伯利啊，去那边很好，去教堂啊，我们就说去去去甚至我们说这个带这个大使命的时间，我们说传这个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带人信主，就把这一句话就概括了大使命。大使命就是带人信主，对不对？我们一般都这么想，但是我们留意这个大使命的时间，其实大使命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动词，就是门徒，不是去。中文这个 的写法好像去是一个动词，但是我们知道在原文的当中呢，就是希腊文，当耶稣讲的时候，他有个动词，所以你们门徒，门徒啊，门徒，他的重点就是门徒。大使命是一个动词，动词就是门徒，门徒，门徒是什么？是门徒，就是耶稣的门徒。当一个徒弟跟一个学生在学的时间，这个学生的作息，这个学生的想法，全部要跟在这个师父的下面，师父怎么安排，徒弟就怎么学习。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的规范，思想啊，作息，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都在耶稣里面去形成，在耶稣的面前去学，去学，去学，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当耶稣讲大使命的时候，他说门徒，门徒，门徒，就是那个动词。而大使命里面有一个动词就是门徒，有三个的分词，就是去，受施洗，还有呢教导，这三个，一个动词，三个的分词。就好像一个妈妈叫一个小孩去，你去清洁你的房间，这是动词，把被子叠好，把衣服叠好，把地扫一扫，这个叫清洁。当耶稣说你们门徒的时间，他就说你们要去，要洗礼，要教导他们。这就是一个门徒的生活。当大使命的时间，我们以后要改口，当大使命发出去，我们说基督徒要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使人成为耶稣的门徒。不是说他信主，信主，信主，如果说我们劝别人是信主的时间，我们就是一个信徒，并不是一个门徒。你信主啊，你跟我一样，信主很好，就有福气，信主快点来，可以有永生。你信主就跟我一样，那你呢，就是一个信徒。你带的人进来也是个信徒，就并不是耶稣的门徒，并不是，信了就完事儿了，就后面就没有了。但是门徒呢，他说要去，继续的去，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就好像在《使徒行传》里面，上个周啊 ，Pastor Luke 在我们当中说讲道的时间，他就说，所以你们要去的时间，门徒信了彼得的话，当天就有3000人受洗，然后按着使徒的教训过着他们的生活，他们天天在店里，并且在家中去掰饼，然后大家呢彼此的唱这个赞美诗，然后众人就看到他们，就很喜欢他们，然后上帝呢就把得救的人数就加给他们。很明显，耶稣说你们要去的时间，他并不说每一个人你们做一个宣教士。很明显，使徒在教他们说去的时间，就是说你们要过一个去，就是现在 now。去，动，动起来，动起来，过一个门徒的生活，去门徒，去做门徒。所以那些人就在他们自己的生活里面过一个门徒的生活，一方面进入这个洗礼，洗礼是一个进入这个门徒生活里面的一个礼仪，每个人信了耶稣，我们今年10月份也有一个洗礼，我们信了耶稣的人也可以进入这个洗礼，然后参加这个门徒的生活。门徒生活在我们的平常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也在教堂，也在圣殿，也在自己的家中。所以我们有教会的生活，也有家庭里面教育啊，家庭里面的聚会啊，家庭里面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在这个门徒的生活的中间。我们待会儿有一点点时间，把我们在布道会之前让我们能够回归的三点，第一点是回归到万民能够得到福气，第二点我们要回归到耶稣真正的身份，是他的权柄是超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第三，我们要回归到这个大使命，不是说你要信耶稣，而是来跟随耶稣，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完全的改变，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明年2017年就是德国改革的500年，就是从16世纪马丁路德改革到明年整整的500年。我们在这次的华富会里面也听到有不少的神学院会开启一些不同的活动，不同的讲座，把这样一个改革的一个 新教的一个运动，也是回归到圣经的一个运动里面带出来。其中非常重要就是圣徒皆祭司，这是圣经里面一贯的。也就是说，在耶稣颁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当时是没有牧师，当时候是没有宣教的机构，当时教会更加没有明年的预算，当时就有渔夫，当时就有税吏，当时有不懂党派的人在耶稣的群队当中，就是这些很普通的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命令，整个基督教就爆炸性的就开始，是每一个的基督徒。当我们中国人受到这些福音传到我们中国的时间，我们知道这个戴德生宣教士，他以前也是一个医疗的一个助手。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叫 Eric Liddell， 也是一个英国人。 Eric Liddell 就是李艾瑞，大家可以上网查这个人，这是一个英国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他在奥运会里面他是短跑的金牌，代表英国比较出名的有一次，就是因为他的比赛是在星期天，他说星期天我不能做其他东西，我要做礼拜，所以他就放弃了在星期天的比赛。这比较出名的一个他的一个比较基督徒的一种的表现。但是当他奥运结束冠军都拿到了时间，他就后来受到神的呼召，都到了中国去宣教，去天津那里去传教，结果就死在天津。这个 Eric Liddell 英国人，跟着他后面有其他叫剑桥七杰，都是剑桥，英国剑桥 Cambridge， 叫 Cambridge Seven， 七个剑桥里面的大学生放下优厚的前途都到了中国里面去传教。你上网去看，不是现在啊，你让你去查剑桥七杰，你打过去就有那些图画，你 search 那个图画，你看有七个洋人西人穿那个旗袍弄一个辫子，七个人就坐在那里。你看，你看久一点你会感动，七个大学生，就这七个大学生以后几十年里面兴起了一个叫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 就是后来的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出去的都是每一个的基督徒，不光是牧师，不光是专门受训练的宣教士，传福音的责任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也是宗教改革把圣经回归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的。但是只要看到，我请思琴上来帮我们谈一些音乐的时间，我们做一点点的回应。我们手上都拿了这个的程序表，我们可以把这三方面，当这个思琴在帮我们弹这个回应歌的时间，我们安静的去把刚才所听得到回顾一下，然后最后我帮大家带领大家做一个的祷告。我们大家先安静看一看，诚心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把这么宝贵基督教的历史，把耶稣基督的事情放在我的面前。以前我们的确小看了耶稣，小看了这个信仰。我们今天似乎在审理自己的字里行间，再一次回到那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多少人他的爱都放在你的身上，因为他们看见了这个合场，不但是他们看见这个合场， 是他们拥有了一颗上帝的心，因为神爱世人。没有所谓的市场，没有所谓的计划，就是让人人都能认识主，人人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享受回归到神里面的喜乐。求天父帮助我们也回归到认识耶稣基督他真正的身份，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并且从死里复活，从死人当中复活，把阴间的权柄都拿了过来，死亡罪的后果再不受耶稣基督，完完全全被耶稣基督所征服。我们有在这个大使命当中，我们要回归到做门徒这个点上面。我们主啊，我们有偏差，但求你帮助我们在整个的国语堂当中，今天听到了，我们不要等明年1月1号，我们现在就回归到做一个门徒的生活的当中。主啊，求你用你的慈爱像绳索一样系在我们的手上，求主你十字架的爱像烙印一样的烙在我们的心中，炽热的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在这一次面对这样多伦多一个的大的布道会的当中，我们不是就闹哄哄的一番人就涌到那里把这个布道会给吵起来。主，不是，让我们平平静静的稳稳妥妥的把主你的大根基大这个使命能放到我们的心中，能放到我们的教会的中间。主啊，以后的道路我相信主你必定要改变我们，必定要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丰丰富富的，并且我们看到有更多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感谢你，谢谢阿爸天父，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请 worship team 给我们带回应的诗歌。